撒迦利亚书第十三至十四章。第十三章，那日。请注意啊，那日这个词呢，在这里呢又出现了一次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这里呢，让我想起了一首赞美诗。竟有一处宝血泉源，从以马内利身上发源，罪人只要到此一洗，可洗全身罪孽。这里讲到呢，当世人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将会有一泉源为世人涌流，他们的心将转向主，因为圣灵开了他们的眼睛，遮盖他们眼睛的幔子终于除去了，他们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主。这样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泉源就为他们而流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。这里呢，预测了以色列人会再次犯拜偶像的罪。现在呢，他们确实没有雕刻的木像、石像，却有着物质主义作为他们的偶像。另外呢，他们还有旧约人物拉吉、亚伯拉罕、大卫等人的墓地作为圣地，甚至于哭墙，在某种意义上呢，也成了一个偶像的崇拜地。在那里呢，他们会觉得离上帝更近一些，因此呢，他们喜欢到那个特定的地方，好让自己觉得和上帝更近。他们呢，甚至说，如果你要接近上帝，就到上帝的一个仆人那里去，因为上帝和那个人同在。但是，这是一种变相的偶像崇拜，因为偶像实际上是在提醒人，上帝临在这里。而人呢，制造了偶像之后，往往就表明他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了。他们是深切的渴望所失去的感受，他们就去造一个偶像，想提醒自己，哎，在这里呢，我就可以遇见上帝了。说到这里呢，我很惊讶，人们把一些宗教遗物视为神圣的东西。我呢，曾经牧养过一间教会，讲台器具都是破烂不堪，看起来像是旧货摊上捡回来的东西。哎呀，椅子都坏了，非常难看。但是呢，似乎并没有人在意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会众说，哎呀，我想将它重新整修一番啊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动手的。我宣告说，我将要买一些新的家具，换一个新的讲台，我会动手做一个新讲台。那次主日崇拜之后呢，一位姐妹很生气地跑来找我，她呀都快要气炸了，说，史密斯弟兄，你不能动这个讲台啊。20年前，有一位布道家捐了这个讲台给教会的，又站在这个讲台里传过道。哎呀，他传讲的第一篇讯息的时候，还在这个讲台前面落了泪，这个眼泪水呀，就滴落在这个讲台上。他讲的那些个讯息真的是恩高啊，你不能把这个讲台搬走的。我说，可是，哎呀，这个讲台太丑了。他说，你反正不能把它搬走。但是那个讲台，哎呀，真的很难看呢。所以我们就买了新的椅子和一些个胶合板，做了一个大讲台，就把旧的呢包在里面。但是至少呢，从外面是看不见那个难看的旧讲台。那位姐妹来了之后，看到这个新讲台，哇，她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像呢我已经亵渎了上帝的家。她气得马上就要走人了，我就追过去说，哎，等一等，你等一等，你来看一样东西。我就把她带到讲台的后面， 让他看见那个又丑又旧的讲台还在那儿，但是从会众席看不见而已。哎，他看见了呢，这才满意了，因为那个旧讲台还在嘛。有些时候呢，人们对一些东西啊太眷恋了，这真是可悲。在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人们敬拜摩西在旷野打造的铜蛇，结果呢，铜蛇就变成了偶像，他们呢膜拜他啊，因为他们渴望上帝的同在，就像他们的先祖在旷野经历的那样，他们渴望看见上帝的大能，就像他们的先祖在旷野看见的那样，所以他们就把宗教的遗物拿来当作偶像拜。但是西西家王把铜蛇打碎了，说这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，只是一件铜器罢了。他说的很对呀，同样呢，讲台也不是什么圣物，实在是一件很丑的摆设。不论是宗教遗迹还是属神的人待过的地方，这都没有神性。上帝并不住在那里，而是住在他子民的心里。我们呢，可以到户外去敬拜神，就如同我们在家里敬拜神一样。上帝呢，不会因为地点的不同而接近或者不接近我们。来到教会并不代表你就离上帝近了一点，上帝呢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屋里。经上也说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。但是当一个人感受不到上帝同在的时候呢，常常会借着宗教遗物地点来纪念上帝的同在，往往呢就在这一个事物或者地点附近来敬拜上帝。但是更糟的是，有人甚至会敬拜那样东西。接下来呢，神说，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。这里讲到假先知与污秽的灵，若再有人说预言，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，你不得存活，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。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。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，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，不再穿毛衣哄骗人。他必说，我不是先知，我是耕地的，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。必有人问他说，你两臂中间是怎么伤呢？他必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接下来呢，先知跳过假先知与污秽的灵，讲到他们所扎的那一位。必有人问他说，你两臂中间是怎么伤呢？他必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刀剑哪，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。这里呢有一个问题，第六节和第五节呢还是和第七节拦在一块吗？有一位泰勒博士翻译了新版圣经，叫做生活圣经，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诠释，但绝对不是好译本啊。他认为第六节和第五节呢应该是放在一起看的，我尤其不同意他的看法。我认为第六节和第七节才是连在一块的。泰勒对第七节的注释，在我个人看来呢，几乎是在亵渎上帝。第六节，必有人问他说，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？他必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我想呢，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以色列人归向主，看到他手上的伤以后，问他 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？耶稣很柔和地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我们知道第七节说的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在新约里引述过这一段经文，讲到自己被捕后，门徒会分散逃跑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所以在新约里面呢，这一段经文应验了耶稣被捕、门徒四散的情形。由此可见呢，这一节圣经讲的是耶稣。所以呢，我认为第七节和第六节是连在一起的。耶和华说，这全地的人，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，三分之一仍必存留。所以犹太人会再经历一次大屠杀，如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，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，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存留。敌基督会和以色列人立约，但是在三年半后他将毁约，来到耶路撒冷宣称自己是上帝，并且要求别人像敬拜上帝一样的敬拜他。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的渔民会逃到旷野，敌基督会追赶他们，想杀死他们。其中呢，三分之二的人会被杀死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以存留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这最后的七年里面，他们会遭遇到像火一样的逼迫。最后的七年时间，一般被称为雅各的苦难，也被称为大灾难。我要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，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我要说，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上帝会让以色列的渔民经历一件荣耀的事，他们会像被砍下的枝子重新接回原来的树上，也像不贞洁的妻子再次被丈夫接回身边。就像何西阿书预言的那样，上帝会洗净他，再次带他回到自己的身边。上帝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即使我们离弃了上帝，上帝却永不会让我们脱离他的爱。上帝会将我们带回到他的身边，和他再次交通。我们四方的上帝是何等的荣耀的上帝啊！以色列虽然离弃了神，但是上帝仍然将他们再次带回到自己的身边，与他团契在一起。第十四章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据此预言呢，末日来到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将被摧毁。事实上是敌基督来摧毁耶路撒冷，他将以欧盟十个国家领袖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和人民立约，欺骗大家，让人以为他就是弥赛亚。三年半之后呢，他将毁约，要求大家拜他，像敬拜上帝一样。那时候呢，犹太人会起来反抗，敌基督呢则会占领耶路撒冷，大肆的屠杀犹太人。犹太人会听从耶稣的忠告，逃到旷野得以存活。最后呢，主耶稣会亲自来，一举击败敌基督。那日他的脚，那么所有反对以色列的国家都会聚集到米吉多山谷。圣经里面预言说，北国的王是苏俄，东边的王呢是中国， 这两国会聚集起来和欧盟的许多国家决一死战，这就是最后的哈米吉多顿战役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就会再来了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在地理上发生了一个极其剧烈的变化。耶稣的脚踏上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整座山呢，将沿着南北方向裂成了两半，形成了一个通往红海的山谷。当这个裂谷形成的时候呢，大量的地下水和地下的暗河会从耶路撒冷宝座下喷涌而出，形成河流。一半呢顺着山谷流下，往地中海的方向流去，另一半呢则流向了死海。这会使河的两岸土地富饶，特别是呢河水流向了死海之后，死海就会恢复成为有生机的水域，再也不能算是死海了。鱼和各样的水生动物从此呢都能够在那里生存了，它将成为富饶的渔产地，有人在岸边晒渔网，那里的地理景观会因为耶稣将橄榄山一分为二，或者说因为那个场大地震完全改变了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。你们逃跑，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犹大书里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里也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启示录十九章里也讲到，耶稣骑着白马来的时候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我们知道这些穿洁白细麻衣的人呢，就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。细麻衣代表着圣徒的公义，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有的义。所以说，耶稣是为着教会再来的。耶稣来的时候，首先将从地上提走他的教会，接下来呢，就是七年的大灾难，审判地上拒绝上帝救恩的人，我们呢，则被提走了，和主在一起了，在天上享受着羔羊的婚宴，我们也会和约翰一起看到地上大灾难的情景。之后呢，在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在哈米吉多顿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，耶稣从天而降，脚踏橄榄山，将它一分为二。那时候呢，我们也和耶稣一同降临，以祭司的身份和耶稣一同做王，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统治世界一千年。但是耶和华见证人等等的团体错误地解释了这段圣经，他们说啊，相信他们的教导的将会升到天堂，并且永远待在天上，在云天之间逍遥，而我呢，则要待在地上，帮助重建这个世界。但是圣经并没有教导说我们将一直待在天上啊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，圣经只是说我们会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，而有耶稣的地方就是天堂，所以当我们降到地上的时候，就是天堂降到了地上。那时候我们将看见上帝本来就想建立的世界，人类应当有的生活环境，那是充满公义和平的世界。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而是满有圣灵的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我们将看到上帝想创造的没有被罪污染的世界，我们将永远和耶稣在一起，我们是他的新娘啊。新娘当然要和新郎在一起了。当耶稣在天上，我们将和他在天上共度7年的蜜月，我们还将和众圣徒一同回来治理世界。当耶稣造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和神在一起，不分离。他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，我们永远和他在一起。这是上帝给每一个子民的宝贵应许。我实在是非常爱这个应许，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个应许的成就。我们应该为那些已经离开我们到主怀里安息的人而悲伤哭泣吗？不，我们倒不如为自己悲伤吧，因为你现在还在这里啊。为他们高兴吧，因为他们已经先我们一步享受着与主同在的喜悦了。他的脚会踏在橄榄山上，山要裂成两半，人要逃向山地，耶和华必与众圣者一同降临。第六节，那日必没有光，三光必退缩。也就是说呢，那时候的光线呢很微弱，不明不暗，像曙光或者是黄昏时候的样子。黄昏呢是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候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，那将是一个很有趣的天文现象。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让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，但是弄清楚它呢，一定很有意思啊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那水流入死海，会让它再次焕发生机。那水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这水呢，一半流入地中海，一半流入死海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是荣耀的千禧年国度，上帝将作全地的王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是多么的需要做这样的祷告啊！特别是看到世上的国家都逐渐的败坏的时候，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，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角门，便从哈南耶楼直到王的酒榨。这里呢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如何加大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呢已经超出原来的范围了。人必住在其中，不再有咒诅，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，必是这样，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没，眼在眶中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。对呀，上帝要亲自去攻击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人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，必是这样，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没，眼在眶中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。如果你去广岛和长崎看原子弹爆炸的遗迹啊，你将会发现这里形容的呢是受到核子武器攻击的时候产生的现象。上帝在这里明讲，这些人呢是会这样死的，他们呢还站着的时候，肉就在身上消没了，眼睛呢在眼眶里面融化流出来，舌头呢也在口中溃烂。 这是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攻击的时候，人们的状况就是一样的。那日，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，他们个人彼此揪住，举手攻击，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。那时，四围各国的财物，就是许多金银衣服，必被收据。那临到马匹、骡子、骆驼、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，是与那灾殃一般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，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生还的。但是那些生存下来的人，每年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敬拜。他们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祝棚节。祝棚节呢，是要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，上帝对他们的保守，并且带领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。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，我们也一样会过祝棚节，来纪念上帝对我们的保守。靠着磐石里流出来的活水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得以存活。地上万族中，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，而如果你不去，你的农作物就得不到雨水。地上万族中，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，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。当那日，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。在那个荣耀的时代，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呢，会像贴在汽车后面的标语一样的随处可见，到处可以有美丽的壁画来赞扬上帝。我们教会呢，有一个分堂就坐落在洛杉矶一个不太好的地区，那栋的建筑物呢，经常会被人呢涂鸦，写上了许多不雅的字眼，那必须呢经常有人到那儿去清理。直到有一天，分堂的牧师把整座的墙壁都涂成了黑底，用白字写上耶稣爱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再也没有人涂鸦了。当那日，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，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，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，煮肉在其中。当那日，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。还有许多关于荣耀的千禧年国度的话题值得我们探讨的。但是呢，今天因为没有时间了，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时间探讨，好能够讲一讲我们在千禧年国度中的角色，千禧国度中的生活，我们对人民的治理以及国度里的人口结构啊等等的这些事情。下一周呢，我们会讲马拉基书，就是旧约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，上帝在弥赛亚来临之前呢给人的最后一卷讯息。在马拉基书之后，上帝一直没有再讲话了，直到施洗约翰为止。那时候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只等到施洗约翰，上帝呢才借着人说话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读马拉基书，之后呢就是新约圣经。愿上帝保佑你， 赐给你一个美丽的星期，愿你和上帝有美好的交通，让他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光，但愿他将他的荣耀显在你的道路上，让你能多多的经历上帝的爱和恩典，但愿他那充满恩惠的圣灵充足的供应你，愿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保佑你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